You're not doing it the same way I put it to. Do your hair, do your nails, me, I do. Doing it the same way I put it to. Do your hair, do your nails, me, I do.
我是邵杰，录制时间2013年3月20号。Yes， 上周我在我的 IG 有发布了一个贴文，是有关于我做甲状手术的这件事情。那我在贴文里面有说，想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细节，就是会录成这个 podcast， 所以好手，所以呢，这一集就是要来跟大家录一下有关于我进行甲状手术的这个心路历程。这件事情就是藏在我心里大概1年多的时间了，那只有少数的亲朋好友会知道。那为什么我会不说？其实是很简单，因为我就在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是想说，直到有成效，跟直到我已经有一个调试好的心态之后，然后心情真的准备好了之后，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那经过了这场手术呢，我蜕变了蛮多的。那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吗？好，健康的心灵我先放着。总之，在暌违了33个年头之后呢，不管在外形呢，或是健康上啊，都来到了算是最好的状态了吧。那届满1年的这个日子，就来跟大家分享2023年3月3号邵杰进行的减重手术，那就是俗称的切胃手术了。那这个手术的学名应该是，正确的学名应该是腹腔镜胃周状切除手术啦。那就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减重手术有3种，第一个是把胃切除，然后再来是胃绕道，再来是胃放胃水球，这算是最常见的这种手术。那其实大家可以依照个人的身体状态跟医师的建议来去选择适合的术式。那3个术式主要都是从物理上的限制，就是直接让你的胃填满水球，或者是说让你的胃变小，或是让你的食物绕一个路，降低它的吸收，这样都是从一个很直接的物理上来做一个食物的摄取量跟吸收量的部分，达到热量的控制的效果。那更专业的部分就请大家自行去科普，自行去上网找资料，或者自行去找医生来去咨询哦。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那为什么我会进行减重手术呢？其实有2个很大的层面的考量。第一个就是我其实就是从大学的时候，我差不多就是在100多公斤了。那我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持续的来去减重。那真正我有印象的第一次减重，应该就是从国小开始。那时候是我们的小4、4年级，我们班导说，班上很胖的人早上要去跑步，然后我就是被点名的那一个。我就是从小4的时候就开始被说很胖这件事情了。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其实很早就自行减重，那就是也失败到现在。那其实再来长期的肥胖，其实我是有一些身体的肥胖的并发症啊，像是有高血压啊，或是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问题。那脂肪肝的部分，第一次真正的在检查报告出现的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检查报告就有说我有脂肪肝这个部分，然后那时候就有被告诫说要减肥。对，高中的时候，但是呢，到去年来都还没瘦下来，真的是非常悲伤。那最后促使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前年回到屏东工作之后，那时候我的体重也是100多公斤啦，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工作压力的爆表的情况下，我的血压一直很高 ，high pressure， 然后就是而且很多肥胖引起的并发症也越来越严重嘛。那高尿酸，那时候高尿酸引起的痛风，那时候的状况是每大概2-3周。就是反正每个月都会发作，这样子会让我非常不舒服。再来是我对身体的那种身体焦虑、身材焦虑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紧绷状态。那对于身材的自卑感，我其实也是会，其实常常会讨厌社交，或是不想交际，对自己没自信。那这个部分都影响到我的日常，甚至是我那个是工作上的表现。那基于种种层面的考量，我就认清一个现实，就是我知道我的自制力可能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去好好的执行减重或是饮食控制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要寻求一些更专业的帮助，要不然我真的会就是越来越悲惨。我的安跟昂，我真的谢谢自己哈，不是重点。总之，我最后就想说，我不能让自己落入沉重人生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破了130几公斤了，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要选择去动减重手术。好。 那其实身材焦虑一直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课题了。那直到现在，我其实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从身材的方面，现在也变成我对于我的外貌，就是脸的部分了。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是在目前大家，就是目前的社会，对于很多人都会有的。那只不过就是我的身材焦虑的来源就少了那个身材的部分，现在就是剩下脸蛋的部分了。对，那就是。但脸蛋的部分我其实一直都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好像有一个莫名的自信，但我还在找。而且其实去之前去谘商的时候，其实我是对自己的内在是没有什么自信，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所以我刚刚最前面才说健康的心理，我现在是先打一个问号，但至少身体现在是健康的。总之其实人生三十多年的岁月，基本上就是有98%的日子都是过重的状态。那从小到大就是有被贴过各种的身材标签，例如是胖猪啊、胖子啊、黑弟啊、肥肉啊、去咬橘子啊，这种反正关于肥的这些东西我都是被贴过的啦。对我的影响就是从让我一开始第一次听到会觉得很受伤，到后来我就自欺欺人，然后最后拿这些标签来去嘲笑自己，就是有一种你先自嘲啊，别人你都笑自己了，那别人就不会笑得太过分了，这就是一个防卫机制的一个过程啦。所以现在想想就是蛮悲伤的。总之我深深的知道，就是这些从前的经历就造就我对于身材有一个很严重的焦虑。那身材的话题就是会让我很不安跟很恐惧，肥胖的部分我就会讨厌去人挤人的场合。其实这个来说到现在我还是一样，虽然我已经没有那么肥胖的身材了，但是我就是已经很讨厌，就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心里就是人潮拥挤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压力的地方。然后我也讨厌天气很热的地方，我也不喜欢裸露自己的身材，那逃避各种可能需要展露身材或是测量身材的场合或是时刻。那长此以往呢，就是让自己封闭在这种象牙塔里面，就不用送到身材的批判，我就待在家里就好了，我就变成一个小宅女的感觉。所以我就拒绝很多社交。那其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很不爱社交的原因，其实有一大部分不是我偷懒，而是说我觉得去社交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我觉得我就是我的外在会一直在被别人批判这样子。所以我就让自己习惯独自的生活，就是那时候就很胖的状态，我都会找各种借口去避开接触人群的机会。那其实为了改变身材，我也是有做过很多方法的。就是我记得国高中的时候，好像那一阵子的我猜有一个人上节目宣传他是天天吃橘子，然后后来变很瘦这样子。我有试过这种水果的减肥法，然后我也有试过小黄瓜的减肥法。我不知道我同班同学知不知道，就是有一阵子是在吃小黄瓜，直接生吃小黄瓜，然后这种东西。然后在饮控啊，就是在我记得饮控应该是我在考公职人员的考试的时候有试过，那有曾经成功过，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蛮极端的，我自己没有发现我非常极端，就是一上午吃超少量的，没有吃到基本代谢，然后也靠节食跟168这样子，那时候有成功，但是就是不到一年就复胖了，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的饮食是非常极端。那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我还有更极端的，就是我餐后会催吐，那这算是一个日常。对，所以我吃很饱，吃很饱之后就会去跑去厕所，然后吐，吐完之后就再继续吃，这样吃到自己不会再吐这样子的感觉。健康的方法也有尝试过，就是天天去运动啊，去健身房啊这样子，其实都有。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持续维持在这个减重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那时候曾经减重成功的时候，差不多瘦到从120几公斤瘦到80几公斤这样子。那时候也是减掉几乎40几公斤，也没有靠任何的药物什么的，就是饮控跟健身运动。但我当时就是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生活作息的改变跟我面对压力的那个方法，就是只要有压力来了，我就会无法克制的去吃。所以那时候我考上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又改变了，然后再加上工作的部分，然后就是会有压力嘛，因为新工作，所以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复胖。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我体重飙破三位数的时候，应该会是在大一的时候才对，因为那时候有进行一个健康检查，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新生，大家都不太认识，我就带着我的坎坷的心情站上体重计，就是出现103公斤，我那时候哭到不行哎，我一个人回家回去那个宿舍哭，然后就是很气哦，放任自己，为什么我就是会让自己就是，不无法克制的一直吃，然后放纵自己，最后来到这个状态，那就是哭完之后呢，然后又克制不住吃，去吃那个炸肉圆。我觉得台中就在大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炸肉圆多好吃，那家就很油，没办法，很油的就很好吃啊，不管。总之，大学毕业之后，我记得体重应该是到127左右，因为那个时候要去做兵役的义务役的体检，然后医师还嘲讽我，就是说，哎，你是不是为了不要当兵，所以你才吃到这个体重吧？那你也吃太多了吧？你的体重大概吃到90几就 OK 了。我只能说，有时候一些医师啊或什么的，就是讲话这么客气，我感觉就是已经好几年都是100多公斤了，好悲伤，现在想就觉得好悲伤。好，差不多在20几岁的时候，25岁吗？我就忘记了，就是第一个肥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悄然的来到我的生活中。是的，那天我记得那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右脚，就是脚踝这边感觉到微微的发了个痛，我以为是自己运动拐到，因为其实我虽然很胖，但是我还是会喜欢运动，就是像是去打排球啊或者是跑步什么的，我都还是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应该是不小心运动伤害，但我没有知知吧。总之我那时候就是去一般的复健科去看，然后医生就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做什么运动或什么的？我说有，但是我真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姿势不对让我就是拐到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都看不出来嘛，所以医生就说那还是帮您做抽血的检查这样子。然后他也不时的透露说，啊，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有点刻板印象，那个医师又是医师哦，气死！那医生就说啊，你原住民不是都很爱喝酒？我就想说没有啊，我没有很爱喝酒，我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那不管了，就是谨慎一点就做抽血的检查，然后因为抽血可能要等一个礼拜左右，所以就先拿一些止痛药跟药膏回家。那身边其实不乏有痛风的亲友，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饮酒过剩所以起的，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知道，其实就是你的饮食没有注意摄取那个普林高普林的食物的话，你其实才是引起你痛风的一个征兆了，而不是说喝酒而已这样。所以呢，我隔一周去会诊，然后医生拿出报告就指出尿酸，我记得正常尿酸好像在7以下吧，一下我那时候好像到11吧，有够高。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痛风没有错啦。我那时候真的好震惊哦，我想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喝酒啊，我觉得喝酒也喝很少啊。其实，然后他才跟我说那个普林的问题啦。结果他才知道，原来饮食习惯会让自己生病，然后就是原来我的饮食习惯会让自己得到痛风。对，那时候20几岁嘛，可是不过痛风就是也没有成为敲醒我面对身体抗议的警示钟，我依然过的就是暴食日常，还是在一个状态里。好。讲到暴食，大家可能没有印，就是没有那个画面。那我其实最近有听那个台中的 podcast， 他们在访问火鸟的时候，有听到一个萧甲的那个故事。反正就是很胖的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来到一个无我的状态，然后吃到突然就醒来，然后醒来那一刻，你发现你吃过头了，你就会忍不住要吐。那个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那在这边也给大家一个想象，我就曾经可以一餐吃100多克的水饺，或是吃一个炸鸡桶之类的，或是吃好多个肉粽，就一大包可能是6-7个，然后还一直狂吃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桃园工作的时候，我跟嘉龙，嘉龙这边不好意思，我就出卖你一下，我跟嘉龙就会点两个6块鸡，一个是炸的，一个是烤的，然后还有一个大披萨，我们两个就分着吃，他就吃完。然后还会饿，真的很夸张。 那就是暴食就是会这样子啦。然后其实如果是我一个人吃的时候，我通常暴食完之后我就会去吐，然后会一直在催吐这样子，就把那个手指就是挖那个怎么下垂体啊，那个喉咙的那个下旋体吗还是怎么的，就挖到让自己吐吐吐，然后吐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吐完不舒服对不对，我吐完之后会感受到不舒服跟饿，所以我后来还是会再去吃这样。然后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疫情的部分，然后外送平台就蓬勃发展。那时候就是外送费超多，破万都是日常这样子。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理智跟食欲的拉扯，然后我就会点超多这样子，可能一餐就会点到了400-500块这样子。然后我有时候也是会，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就是在跟饮食跟食欲拔河，或者是跟食欲战斗的人都会这样子。就是你一方面其实你很想要健康的身体，但一方面你又克制不住，所以我会在那个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 上面就会点了超多，跟点了400-500块，然后我就会想说啊，点好多，就是我真的要这样吗？我就会删掉。我删掉之后就是卸载那个 App， 然后我又会再加回来，然后又会再叫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又会再放着看，然后到最后我一定会点，然后点完之后我就会吃完之后我就会吐。然后吐完之后我就会删掉 app， 然后明天隔天然后又再把 app 载回来，又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日我不断的去循环这样，这算是一个非常病态的事情啦。我那时候有自我剖析，会让我暴饮暴食根源其实是因为我面对空虚感跟压力的部分，就是我只要面对那种没法控制的情况或者没法控制的那种压力，然后会让我导致我很空虚的时候我都会去吃，那就是有点像是我要把我的压力来源全部吃到肚子里，我空虚我也是要用食物把我内在填满这样子，就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就这种糟糕的进食形态就是消耗我的身心健康了。然后到时间我就拉到前年32岁的那一年，我就是决定从桃园回屏东工作，那一方面也是顺应我妈妈的要求，那一方面也是想说桃园的工作真的好累，来到屏东应该会轻松一点吧，是不是做了一个太急救章的决定，就来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领域，面对新工作迎来的各种挑战，我这个身心灵就是压力不断，就一次性的爆发，那长期的身体的肥胖所累积的一些隐患就一个一个出现，那在身体层面偶尔会发作的那种痛风就发作的超频繁，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作，或是即使可能会发作到1-2次甚至3次都有，那催吐啊吃宵夜啊这种东西就是也是一直在有的嘛，所以我其实的胃食道逆流的状态就很严重，然后我也常常就是有那种睡眠中止的问题，就是睡到一半会被自己的打呼给这样子的起来，那也会有夜惊，叫 night scare 吗？我不知道那个正确的那个医学学名是什么，我会这样，我会起来，然后就是心脏跳巨炸快那个砰砰砰砰砰的，就很可怕。那时候的整个状态是非常不好，然后眼压也会超级高，就是很痛，然后。因为我常常催吐，所以那个吐啊会经过那个鼻咽吧，所以在鼻咽可能残留一些食物的那个，那是什么食物的残留物吧？对，所以好像会导致我的鼻咽会发炎，所以我的鼻子也常常很痛，我就说要去看耳鼻喉科这样子。然后医生就说你是不是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我想说对，没错，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直连接在一起。那其实，还有就是那个。眼压高，然后还会有那种飞蝇症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会有，反正就是会有那种你的眼睛眼前会突然出现一点一点的黑点的那种症状，就是你时不时会出现这种事情。然后去量血压的时候，因为康平不是都会去量血压嘛，就血压都通常都过高这样，所以呢，就是这种种种的那种因素啊，就会让我觉得啊。就是觉得身体真的好像是不堪负荷了。那在心理层面的部分，其实就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新的上司、新的同仁、新的工作模式、新的业务，就是各种新的挑战。我就是常常处于在情绪的压力。那我这个人是不太去跟身边的人去诉说这些压力的。我要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那时候我才去找嘉龙去说，那时候真的很想自杀的问题。我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你在很极端的时候，你会想说，上班好像突然发生一个车祸，可以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或者是说睡醒之后睡着之后就不要再醒来了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也是会拿那个美工刀，然后看着地板发呆，然后就想说要把它割下去，或者是站在我们办公室旁边的那个平台，要说跳下去就很轻松，这种很糟糕的念头，其实那时候都在。所以呢，我很感谢这边五条龙的存在，谢谢你，就是接住我当时这么就是沉重的心灵跟肥胖的身躯，我谢谢你，姐妹。总之呢，这边也是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么黑暗的念头，你真的可以试着找一个人去诉说，去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啦。那你也可以找专业的諮商师，因为后来也有找专业的諮商师去分析自己的那个情绪跟自己的内在的问题。那时候在他的帮助下，就是我也慢慢的从低潮的情绪的那个泥淖里面就缓和过来，重新打起精神去面对工作上跟生活上跟我压力。我相信生命会为自己找到出口。谢谢侏罗纪公园。出口不一定是光明的啦，有时候有些人真的会选择离开世界，那也是一种选择，只是跟普罗大众所期望的不同。那每个处在愁云惨雾的灵魂都会希望你们可以保持一个，或是在愁云惨雾里面找到一个时刻，可以清醒好好的思考，我是不是只能登出这个世界了，来去重新检视生活中的每个片段、每个人、每个开心、每个难过，或是每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曾经还觉得世界很美好的地方，或是你可能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我是衷心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能够选择，然后能够选择对自己最好的方式，不管最后你是离开世界，或者是你真的找到一个让你留在世界继续好好努力的一个地方，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看见自己。那我也衷心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发现身边正在迷惘或需要帮助的人，就是陪伴他们走出低潮。 OK, back to my experience, 回到我的经历里面后，重新检视自己生活状态。我就想说，那时候生活工作状态的影响就是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去直接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是你没办法掌控的，那你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我那时候就算是去好好的去思考我要怎么去做这份工作，但是因为身体其实就是要马上去解决的，因为那些症状都越来越严重。那当时我体重要130公斤了，那其中我还是有在试着饮食控制啊、运动啊什么，但就是因为食欲真的很难控制。我那时候食欲就是，我就是很爱消夹，我就一直在消夹，就是很可怕，就是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突然觉得肚子好饿，然后就去吃这样子。而且我通常都是晚餐的时候我会超级饿，晚上就会吃超级多这样子，或是睡前我就想吃超级多，然后我吃太饱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催吐让自己心安。没错，我催吐其实是要让我自己心安，就是我没有吃那么多啦，其实我都吐完了这样子。好，那我其实也是知道自己这样子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是有在寻找各种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些网络啊查到一些减重的资料啊。那这边我就是检讨一下当时自己的那个心态，其实我是很排斥在我做减重手术前，我是很排斥去做减重手术的。我也跟大家一样会觉得想说你们就是超捷径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做减重手术你们就是想偷懒，你们不想自己努力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还是很要不得的，因为其实减重手术就是帮助那一些其实没有办法生理上自己控制他的生理的，算是新陈代谢还是一些身体的激素已经失衡了，单靠意志去解决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的身体在告诉他要这么做。就是台通跟火鸟那个对谈里面就有谈到，火鸟在吃完减重药之后才发现不想吃东西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一般人会觉得吃饱了就是吃饱了，但是我会觉得吃饱了，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让我很想吃，我会一直吃下去，这是我的那种想法。我那时候在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会想要，我就是会吃饱，我也知道我吃饱了，但是我会克制不住自己持续的一直吃下去。总之我虽然那时候很排斥，但是我就是看完减重手术看到很多东西，我就发现，哎，对，还有减重手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认真的去研究，因为其实以前都是去旁敲侧击或是听一些其他人的分享，而不是真正的实际去自己查找资料或是直接去 相关的诊所去预约去咨询这样子。总之我在去咨询结束手术，我还先加入社团啊，看影片啊，看各种诊所术式啊，还有医院的简介什么的。我就在默默的心里就是想说，万不一也这个也是一个选择，或许我也得常常尝试这种减重方式。对，那就是其实我就是差不多在10月多的时候就有在想这件事情了。到12月的时候我才下定决心，好说好，我就去预约，我就去做一次减重手术的咨询。我在咨询之后我才知道，我刚刚所讲的，我就是一个病态性的肥胖。因为我当时的 BMI 好像是12还是13，我又忘记了。然后食欲的话是会受到身体激素的影响，就是随着体重增加你会慢慢越来越控制。因为除了你的脑会分泌饥饿的激素之外，你的胃其实也是有分泌饥饿的激素的。那过多的人因为胃的器官被撑大，那分泌激素的范围好像会变很大，所以你会比一般人更常分泌一些饥饿的激素。那使得我们那时候过重的人都会很容易早感到饥饿，难以控制饥饿的体重。就是那个脑子没有办法跟你说你吃饱了你不要再吃了，它是只是说你还是很饿哦，你要继续吃哦，那种感觉。总之经过医生初步的检查跟判定，那当时测量体重好像是在120、124吧，我会忘记了。然后BMI也是在40以上，就是病态性肥胖。那时候其实医生讲说，其实你肌肉量也是够，因为其实我好像很胖，但是我还是会去做运动，再加上可能是体质的关系，我天生的肌肉就是真的比较多。所以他想说你好像你的状况也不用做到胃绕道，那你可以试看看做胃周穿切除手术这样子，然后是腹腔镜的，对我身体的负担影响不会太大，日后的营养摄取也不会受影响这么多。我就请我回去再思考一下要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因为我第一次咨询就去感受很良好，他们都是很有耐心很专业的一个团队。然后我有配一个个案的管理师，他现在也是有在长期追踪我这样子。我吸个鼻涕。 Anyway，现场其实我那时候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很多深受体重困扰的病友，然后我也是嘛，然后我看到也有跟我或是比我更重的人家都在咨询，大家都是他的脸上都是愁云惨雾，我只能这样说，也有可能是我当时的氛围让我觉得他们都是这样子啦。那时候也有做一些抽血，然后也看到我的血脂、血糖、尿酸、肝指数全部都超过高，尤其是在肝指数的部分，就是脂肪肝从高中，然后到32岁，就去年的那个都是在过高的部分，都是存在的，好不好？所以基于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在回诊之后，我就跟医师说，一月的时候回诊，我12月的时候去咨询，然后一月的时候就回诊，我就下定决心说，那我就刚好我的经济状况也 OK， 那我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手术了。那手术就是安排在112年的3月3号。那个管师就很贴心的跟我说，因为他是1月底回诊的吧，然后个管师就跟我说，哎，你要3月3号你要做手术了，那你这阵子就是你想吃的就赶快去吃哦，因为你的胃就会变巨小哦。我想说 OK OK， 然后所以那一阵子就是到手术做手术之前，我都是吃超多东西的。我只能说，然后因为真的是术后之后我的食量真的变很小，我也是感谢还好那时候有把想吃的先吃一遍。好，我的手术的全名就是腹腔镜胃周穿切除手术，那就是俗称的切胃手术，就是会在我手上开我的胃上面开3-4个小洞，然后会有用腹腔镜的方式帮我做那个胃部的切除，然后手术大概是2到3个小时，术后当日基本上就可以下床走动，那恢复期是2到3天，那1到3天，那第三天基本上都可以出院，这是大部分的人的一个过程，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复原期，术后复原期，或者说术后的甜蜜时光，就是6个月到1年，因为好像经过这个时间之后，有些人会复胖。总之，我就是在3月2号就办了住院。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我真的没有住过院，也没有，我那时候是选择一个人去，因为我想说，既然都可以3天，然后术后也可以马上下床，我到底为什么要找别人呢？所以我就没有找别人，我就一个人去住院。住院之后呢，我就想说，对，我住院完之后，我想还没吃饭呢，但是我都已经办好住院了，然后手上有那个一圈就是病友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手环，我就跟那个我的护理师说，哦，我可以出去吗？我还没吃饭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可能大概11点再回来，就被骂了，因为我想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住院的规定，我很抱歉，这是我一个傻笨的问题这样子。所以到时候当时我就想说，八点出去，十一点回来 ，OK 吧，我还可以看个电影。想太多。好啦，总之我3月2号当晚住院，然后3月3号的中午去进行手术，差不多4点就醒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可以下床了。然后3月4号在手术房躺了一天，3月5号。我就自己回家了，这是我的一个部分。那在3月4号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感受到那个手术的威力，然后他有跟我说，你术后之后你可以喝50cc 的运动饮料，然后他有叫我买。我就想说，50cc 怎么可能？人类怎么可能只能喝50cc？ 我说你切胃也没有切那么过分吧？哎，是不是我喝了一点啊？真的是就没办法了，就是50cc 哎，我是傻眼。然后还好，我就是我也没有感受到太严重的疼痛感。我3月5号就是顺利的出院。我自己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去住院，然后去骑摩托车去出院。我现在想想，就觉得自己真是很愚笨，有一种愚勇、愚笨的勇敢。好了，回到手术的部分，因为术后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饮食摄取的量。我就是真正的小鸟胃，我觉得一个便当我是吃不完的，我差不多吃半个，甚至有时候会太多，因为要看食物的种类是什么。然后我也不能吃很快，我可能以前就是可能3分钟就吃完一个便当，现在我可能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吃完，要不然我也一直想要吐。那我吃的量也不能太多，所以我对食物的选择就会变得非常计较。那我也开始去吃一些营养品，像是 B 群啊、钙啊、铁锌啊这种必要元素。然后脾的松垮程度跟速度的影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说因为你已经我的状况啦，是我已经长期身材的那个皮肤都是被撑大的状况，所以我皮肤的松垮程度是蛮重的。所以后来我有在加强重训，大家也知道我在 IG 都会 po， 那我也会上紧身衣。那目前就是松垮就是避无可避。讲到这边，我还有去2月的时候我去咨询那个皮肤的切除手术啊，真的很贵。我大腿的皮肤跟我的腹部的皮肤，如果要切的话，我要准备30万，而且没有保险。啊，只能说变美真的是代价很大，请大家真的在吃东西前想清楚一点。好了，回到这边，我其实上就是还蛮感谢自己对于吃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讲究，所以我对吃的食物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只要吃饱就可以了。然后所以我就是因为胃也缩小了，所以也不能吃太多。但是我实话是说，我现在还是会吃一些垃圾食物，因为那些垃圾食物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安慰的心理的感觉，就是还是会吃啦，但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吃饭胆吃的那种概念。那我也看爬过文，真的有素有在半年就复胖了，或是在1年就复胖，然后后来把胃又撑到又去做胃绕道什么的。所以我自己也是很紧张也很谨慎，想说在吃的话一定要斤斤计较，然后也是努力运动，我就希望自己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对，以上就是我的手术的经历，真的很感谢听到这边的听众。那故事非常冗长，也非常无聊。那这些都是我的一个减重的一个经历。那如果你说我建不建议你们去做呢？那我只能请大家慎重再三思，因为减重的数是很多，有可逆跟不可逆。那我是选择不可逆的，我胃就是切了就对了。那术后对我的影响，最主要就是在食量剧烈的减少。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热爱美食啊，就是你也喜欢吃那种很精致的套餐，或是去吃一些法式套餐啊，我跟你讲，你以后就是吃不了这种东西。你大概吃第二道你就饱了，而且是超饱，又会吐。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那些热爱美食的人，你就开心就好了。而且我对美食的追求真的是，我真的再三强调，我真的没有很强烈的要求，所以食量变小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困扰。唯一觉得困扰的是我可能要分很多餐吃，毕竟我还是要摄取到一定的像是基础代谢热量，还是要摄取到一定的，然后该摄取的营养素我也要摄取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把减重手术想象成一种魔法的事情，因为真的还是有人就是术后没有好好控制，又变胖，又去二度接受减重手术，这种例子都在，大家都可以查资料，都在。对，好，那以上就是我减重手术至今的一些经验的小分享。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帮助到一些人啦，就是你们可以想想， 到底需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对于减重手术有一些负面想法的人，你可以就是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有这些负面想法？你究竟是真的排斥这件事情吗？还是说你只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因为手术就是手术，手术它是一个中性的，然后你选了这个手术，你就只是选择这个手术，这没有什么偷懒或不偷懒的问题。我讲真的，你有钱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关其他人屁事。我就是觉得大家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好好的爱自己，专注在自己可以专注的事情上，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可以选择的事情上，跟值得的人好好相处，就是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更理想的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加油好不好，加油。 OK， 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遇到的一个人啦，就算是我近期在跟前任分手之后遇到一个我最喜欢的人。总之我就是回到一个零或一百的那个想法，然后我真的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在喜欢这件事情的内耗的那个程度，我真的好辛苦。对，我会因为很多小小的或是不顺我意的那种交谈，或是那种我讯息的对话或是反应，然后会焦虑我一整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事实上应该是知道自己就是对自己不够有自信，不够可以客观的看待这些事情。因为其实说他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我总是会想往那一些比较负面的状态去想，然后我内耗真的太严重，所以我今天就选择把他的一切都封锁了。我累了从二月初认识他到现在快三十多天吧，然后我一直在这种内心的拔河，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喜欢他了。我太喜欢一个人，我就会一直在想着他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很不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这一次我就是很常表达我自己就是喜欢他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的个性跟他可能在相处的部分，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他没办法回应我的喜欢，然后他只能用很客观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我的喜欢，然后某个程度来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冷漠的表现。那我已经有一点，不是已经有点，我非常受不了，我常常都受不了，所以我常常会在讯息的背后就是爆炸，然后到底是怎样，这个人到底是疯了还是怎样。然后其实会让我最后选择封锁的原因是因为他做了一个事情让我觉得百思不解，但我也没问啦，因为我觉得问了也大概不会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预设的答案。总之那个事情就是说他跟我说这阵都不会跟我有一些亲密的性事上的往来。那其实我当初第一开始就是被他的性所吸引嘛，就是很直接的事情。他说我必须要达到一个隐藏的条件，他才会再跟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跟我 having sex 1069这些。我其实当下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就为什么我需要达到某个条件我才能够有一个 sex？ 我知道喜欢的人可能要付出那么多，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可能需要去达到某种条件我才可以得到这件事情。当然性就是你情我愿嘛，那他不愿意，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条件我需要达到，那是他可以的，他可以这样做的。可是在我的理解是，我有一点把他当成喜欢的人来看，所以我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一个喜欢的或者一个这样的互动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在。然后我还是有点被蒙在鼓里的那一种，我有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办法解锁，然后我到底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性不就是一个你有求我有需，我们就是互相，但我想他可以做这样子，因为大概是对我没什么求了，我自己是往这边想的啊，我也没办法克制自己，所以就是我知道你也会听，那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然后我现在也不打算再让自己持续的内耗了，我觉得有点累了，不是有点累了，我真的累了，抱歉。所以我就回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选择，就是零或一百的选择，那就是干脆就算了，就不要了。那我的状态也应该是非常不适合远距离恋爱的那种人，我需要空间，我需要独处，但我 没办法在一开始就这么的分开吧。我想就是在这段喜欢的过程，我其实是还在重新认识自己，就是我把这个人看成是一个让我在更挖掘自己内在的人，因为我知道，我很知道自己就是真的很容易内耗，然后很容易在亲密的举动或是有爱的举动里面去往不好的地方想，就是那种负面的状态，这是源自于我对自己的内在的不认同跟没有那个肯定的状态还是存在的。所以与其我这样持续内耗下去，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很客观冷静的人，那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是冷漠，那他觉得他是客观，那他不是什么冷漠什么的，但就算是一中各表吧，自己解释我只能这样想啦。反正他看到的世界跟我的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诠释角度算是不同，然后尤其是他是比较理性走在前面的人，我其实是比较感性走在前面的人，但我很爱用理性包装，这一点就是我透过跟他的相处之间发现的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感性爱情者还这样自我称呼。 Anyway，假如你有在听，我就是很抱歉，我就是把你的一切都封锁了，但反正你也不需要接受这个道歉，因为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想你也就是会很客观的，就是说啊，那你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就没有，也不需要再多些说什么。而且我也想说，如果我真的后悔了，我可能又会解开，又去找他，哎，就是那种很没用的那一种自己。但我其实希望自己不要这样了，因为我也没办法单纯的把这个人当朋友去看，所以也没办法，也不需要再做我们从朋友谈起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想法跟我的需求其实很简单，我想要一个可以在性上跟感情上提供我需求的人，然后对，因为我都得不到，那就算了，所以我就封锁了。就是这样子。唉，好了，我自己在调试，就是我想可能还是要再去諮商一下，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的生活过得就是很惬意，但我知道我内在很有一些很空虚的地方，还是需要去好好的正视它，因为我也算是有点逃避这件事情。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课题要修啦，所以我自己加油，我就是再回到专注自己这件事情，再更好好的找出自己应该或是自己可以成长的一个部分。那内耗的部分对我来说有点太消耗了，那我没办法专注在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So 这个喜欢的人就是那个我之前跟小辣椒分享那个性很厉害的人，对，但是他已经没办法给我想要的人，所以就是谢谢他让我进入天堂一次，那体验够了，谢谢你。哦，对，他的朋友会听耶。 Hello 红豆，就是你的孩子真的超可爱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那就请听众持续支持嘟音的频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抖内五星评论及分享，感谢大家咯，那嘟音我们下次见。